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路上的艰辛和喜悦》，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同时是一名大四学生，专业是数据科学。我已经修炼将近6年了，今天我将要和大家分享我在修炼路上的一些经历。一、平衡学业、修炼和工作。我第一次来到中城校区是在2019年的法会期间，看到学校后，我感到非常兴奋，心想如果能够参加这样的项目，我一定会非常高兴。在短短的几个月后，我就被这所学校录取了，我感到非常幸运，感谢师父安排我入学。搬到中城并上学是一次信心的飞跃，因为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，而且我的经济支持只够在学校待一个学期，之后我就无法负担学费和生活费了。尽管我知道这一点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师父已经安排我来到这所学校。我明白我在入学时面临的许多挑战是一种干扰。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，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我不确定我如何能负担得起留在学校的费用，除非我有收入来源。我在修了18个学分的同时，还在从事其他的正式大法的项目。随着学期接近尾声，我变得更加焦虑，担心我如何能留在这所学校。我担心我来到这里也许是在自找苦吃，因为在来之前我就知道支付学校的学费会有问题。有一天学法后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是否应该在这里并不是什么个人选择，而是师父是否希望我在这里的问题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中是安排了修炼的路，过不好是人为的因素，因为修炼是很复杂的事情，也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一样，也不可能你出现的事情那么它就得出现，同样的事情也不可能都同样处理，因为在迷中修嘛，而如果都一样的话，就破了这个谜了。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做了。哦，别人这样做，做得很好，我也这样做，那就不叫修炼了。我明白，来到这里正是师父对我的要求，我不应该过度执着于留下来的方式，毕竟执着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。当我开始放弃这种执着时，一位同修向我推荐到附近商场工作，并说他可以直接把我介绍给店经理。我与店经理面试，并成功地洽谈了一份相当有竞争力的薪水。在计算了我将要获得的钱数后，我惊讶地发现他正好足以支付我的大部分开销。我立即明白这是安排好的，非常感激，也能感受到师父在鼓励我。然而平衡这个新的工作、学业和其他大法项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 平日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，要么上课，要么做作业和不同的任务。周末我会工作，通常在下班后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作业上。一开始我非常有动力坚持这个日程表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它开始让我感到疲惫不堪。当冬天来临时，疲惫非常明显。对我来说，冬天不容易，因为我习惯了墨西哥温暖的气候和亚利桑那州的炎热，我在那里住了几年。我依然能回忆起那些下班后走回家的周末，在鹅毛大雪中发抖，希望天气能更暖和一些。但我知道这是一个让我提高心性和宵夜的好机会，只是做起来确实不易。我明白这些艰辛都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，我应该高兴有这些机会来提升自己。然而保持这种平衡并不容易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开始在修炼中松懈，将学业置于最高优先级，有时会错过学法和每天的练功。我认为我的学业更重要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，但成绩却比以前更差。在参加一次期中考试后，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在考试期间，我很清楚自己做得不好，感到非常失望。几个小时后，我在走廊上看到了教授，他面带微笑着向我走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期望他表达他的失望，并告诉我表现得有多么糟糕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首先问我，你上一次学法是什么时候？这立刻让我震惊，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。事实上，我在学法上松懈了，即使在学法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完全集中精神。在学法的时候，我的思想很分散，关于工作、学校和生活的许多杂念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。此后我明白了我在学业上表现不佳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在修炼上表现不佳。我总是听到一些故事，也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文章，说人们全心全意地把修炼和学法放在首位，这有助于他们在工作或学习中表现出色。当然，我相信这一点，但我没能将其付诸实践。审视自己的内心后，我真的很失望，因为我没能注意到自己的缺点。我发现自己内心对舒适的执着，我发现自己内心对于舒适、自满、面子和追求的执着。于是我自觉地把学法和练功放在首位。早上我在网上播放2个小时的练功音乐，我除了每天都会学习一讲转法轮之外，还会学习各地讲法。虽然这不是立竿见影，但我开始注意到随着我的修炼状态的改善，我在课堂上更容易集中注意力，完成作业也没有什么困难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应该注意如何平衡我们的生活、修炼和常人社会的其他职责。我们不能走极端，但也不能自满。我们应该在生活中优先考虑学法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正确地做事情。二，改变环境，改变修炼。当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，学校被搬到网上时，我又发现我的修炼状况恶化了。我也失去了工作，周围的情况似乎也不清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对所发生的事情相当困惑。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我的信仰和正念也不稳定。虽然我和哥哥一起坚持学法练功，但我仍然觉得虽然我在做3件事，但没有什么进展。学期结束时，我决定回到墨西哥的家乡过暑假。当时学校正在提供在线课程， 我决定在那里的时候参加这些课程。一个朋友的房子在夏天空置，他们允许我住在那里。暑假期间，我将独自待在那里。我在近六年前得法。当我刚开始修炼时，我从来不觉得在学法和练功上对自己严格要求有什么困难。即使周围没有人，我也觉得除了学法和练功之外，做其他事情是没有用的。我认为自己对自己的想法很警觉，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。现在我意识到，曾经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修炼者，当时那颗修炼的心是真正令人钦佩的。然而，在与许多修炼者待在一起的环境中，人很容易变得依赖环境来支撑自己的修炼。这一点我没有意识到，但回到墨西哥后，我注意到，对比于和其他修炼人在身边的时候，做三件事的心理上的阻力要大很多。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已经越来越依赖环境了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环境是自己创造的，人多在一起练功确实很好。一个是互相切磋，互相精进，在一起谈论这些修炼中的事情，会增强修炼的信心。同时，集体练功的场能量很大，确实对人修炼是有好处的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开始时，我尽力保持精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电脑或手机上，不是看电影，就是看 YouTube 上的视频。当我发现自己变得松懈时，我就主动参加了每天与年轻同修的网上学法，以保持自己的学法时间表。这对我帮助很大，我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。尽管我在网上学法，与其他修炼者在网上交流，但每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仍然能感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场。三，吃苦与享受。感到孤单的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朋友在一起参加常人的不同活动。很多时候我在网上学法结束后，会在深夜回到我隐蔽的森林中的家。由于疲惫并为自己找借口，我有时会放弃当天的学法。当我花更多的时间与常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花更多的时间做享受生活的事情。我当时非常舒服。在我看来，忠诚是一个寒冷的地方。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工作，周围都是文化明显不同的人，他们说着我不懂的语言。现在我回到了温暖的天气，周围有朋友，有趣的活动，美味的食物，并且说着我的母语。我对自己说，忠诚很糟糕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那里受苦，我为什么会在那里？我到底为什么要选择去那里？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想法。我甚至有过辍学并回到墨西哥开始新生活的想法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说，有的时候你们学法跟不上，就会有很多常人的执着，甚至各种人心都会出来。对待某一件事情，甚至于对待很重要的事情，都用人心去看问题，用人心去做。久而久之，你做的项目也很难做好了。不学法嘛，常人的执着也会多起来了，越来会越突出，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，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。我正是师父描述的这种人。我的想法越来越像常人的想法，我甚至忘记了师父所教的最基本的法理。我为什么害怕受苦？为什么我害怕痛苦？我为什么要追求舒适和幸福？ 为什么我不能意识到这些想法是错误的？很明显，我的心态是错的。幸运的是，在与一位同修的谈话后，我从妄想中醒悟过来，并继续尽可能地参加网上学法。最终，我恢复了精神上的立足点和理智。我为有这样的想法感到非常羞愧。如果我在忠诚是师父的安排，我为什么要抱怨呢？我不听从师父的安排，不就是在听从旧势力吗？我被钻空子了。我意识到，我的这些消极想法正是旧势力试图阻止我回到忠诚，回到学校。随着夏天接近尾声，距离学校新学期的开始也越来越近。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，我的许多朋友决定为我举办一个离别派对。没有什么选择，我不得不参加。正如我所料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在抽烟和喝酒。我想好好享受一下，一边喝着绿茶，一边和他们聊天。然而看到这些，帮助我重新点燃了我的一些精进。它帮助我回忆起我在得法之前的过去。当时我的做法与他们完全一样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程，让我诚实地问自己，我想要什么？我是否想留在这里？享受生活的乐趣，玩得开心，还是我想提升和修炼自己，以苦为乐，协助师父救度众生？在那一刻，选择很容易。就在我思考这一切的时候，一位亲密的朋友走近我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环视了一下桌子，我对我的朋友们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。尽管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大法，也知道大法好，但没有人能够修炼。我想，这些高层次的众生都是为了得法而下来的，而现在却深深地迷失在幻想中，这是不幸的。我看着朋友的眼睛，平静地说：“你们都是高层次的众生，来到人世间却迷失在幻想中，我觉得很悲哀。”他没有说一句话，就开始流泪了。我知道他明白的一面能够清楚地理解我的意思。这真的就像是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的。我说，你要是用善心，完全没有自私的，没有想到自己一点儿，完全是为别人好，你跟他讲出的话，他会被你感动得掉泪。在这次经历之后，我知道我必须回到忠诚，我必须履行我的誓言，遵循师父的安排。四、结语。在过去的六年中，我的修炼之路不断地经历着艰辛和喜悦。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，我获得了大法，并参加了各种大法项目。我希望这些经验对你有好处，希望我们都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提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打开窗，让清风吹拂你，
推开门，让阳光拥抱你，
走出去，让生命感受永远，
闭上眼，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，
打开窗，让 生命感受永远。
闭上眼，让神慈带着你自由地飞。
那是生命的春天，那是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